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今天请听有关胡石根和刘贤斌获首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的采访报道。总部设在美国的魏京生基金会12月5号宣布，首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授予目前正在中国监狱中服刑的胡石根先生和刘贤斌先生。现在在北京的胡石根先生的弟弟胡水根先生说，
我很高兴。
现在胡石根先生是不是知道了他获奖的消息？
知道了，知道了。
现在住在四川的刘贤斌先生的太太陈明先说，他也知道了刘贤斌获奖的消息。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还是很高兴嘛。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读首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奖词，请听其中部分段落。
一贯支持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朋友们，今天是一个普通的一天。这一天，世界上各个角落里，人们劳作，然后休闲、逛街、看电影、娱乐，并且享受的亲情友情。但是在这个普通的一天，世界的另一些角落里，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的受迫害的人们。他们被囚禁，这类人是为了大多数人们的自由而自愿献身的。在这批孤独的寻道者中，有两个卓越的中国人，一个是胡石根，一个是刘贤斌。今年魏京生基金会决定把首届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给胡石根先生和刘贤斌先生，以表彰他们多年的坚持不懈地为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运动所做的杰出贡献。胡石根生于1954年，是近年来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和王国启、刘金生等人一起成为共产党执政以来建立第一个反对党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发起人。他坚定地认为，几亿人口的中国需要反对党的声音，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呼吁人权和自由。他积极参加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筹建组织工作。由于他的先驱者领导者身份，他成为同期被捕人中判刑最重的一个，被判刑20年。他目前已经服刑12年，在监狱里一直受到严厉管制。胡石根为了他所坚持的信念几乎付出了所有，妻子离开了他，一些亲人和朋友们疏远了他，他身体状况日益下降，人们担心他不能活到出狱的一天。另一个杰出人物是刘贤斌，生于1968年。刘贤斌1991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他聪明英俊，前程似锦。因为参加六四民运，他坐牢2年6个月，出狱以后他积极参加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并且一直进行社会问题调查研究，撰写有关人权民主的理论文章，参加推动民主呼吁书的签名活动。终于在1999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3年徒刑。关押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四川监狱的刘贤斌，目前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他长期患有肺结核，几年来从未得到医治。和胡石根一样，刘贤斌几乎放弃了人生的一切。被捕前，他离别新婚家庭和未满月的孩子，每日在外奔波。在承担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时时遭受着贫困疾病的折磨，现在身陷牢狱，失去健康和自由。刘贤斌的突出特点是，他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胡石根和刘贤斌这两个人虽然相隔了一代人的年龄，但他们的脚印却是重叠在一起的。这说明了两代人为中国民主自由人权铺垫道路的持续性。如今黑暗仍然没有过去，中国人们渴望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以及基本人权的保障仍然是一面让人流泪向往、渴望而不可及的旗帜，但是在黑暗中永远存在着一些烛光。胡适跟刘先兵就是这种烛光的代表，他们燃烧自己，为普通老百姓点亮了希望之光。黑暗中的烛光比太阳更亮。经过认真考虑，魏金生基金会决定把首届魏金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给这两个人。我们也希望这个5000美元的奖金可以对他们目前的困难有一点实际的帮助，同时我们更加希望这个表彰能够成为所有为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而奉献的人们的一种精神激励。在此，我们也向那些被压迫、被囚禁的人们的亲属们表示衷心的慰问。另外，这次奖金的数目相当一部分来自个人的捐献，捐献的人们捐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费，也是他们对中国民主支持和参与，表达了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信心。在此，我们向他们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表示感谢。现在让我用两句话来结束这篇对胡适跟与刘先兵授予魏金生中国民主斗士奖的颁奖词。一句话出自安山书记女士，她说，不要依靠他人的勇气和刚猛，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了成为有勇气、有大无畏的精神的人而做出牺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另一句话出自魏金生先生，他说，那些愿意为大多数人牺牲自己的人，永远是极少数，但这极少数的人们将是最值得让人们尊重的。谢谢大家。魏金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签发，2004年12月5日。
颁奖词发表以后，我采访了前不久从家乡江西赶到北京，前往监狱探望胡适根先生的他的弟弟胡水根先生。他告诉我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心情。
我很高兴。
现在胡适根先生是不是知道了他获奖的消息？
知道了，知道了。我昨天就跟他讲这个事了。
您通过什么跟他讲的？
2005年监狱里面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旁系亲属可以参加结见的话，就是说他可以打电话出来跟我们谈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个机会告诉给他。
你们通电话的机会多不多？
比较困难，就是难得。
胡适跟他怎么讲？
我问他，就是说你得这个奖以后你有什么想法？他说第一个是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和支持，再一个就是他通过这个加倍努力学习吧，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还有会增加那个体育锻炼，以便将来更好的工作，就是不辜负所有关心和帮助他的朋友的期望了。不过他最后又讲了两句这样的话，就是助人需比助事付出的要更多，生命的质量比生活的质量更值得求索。
这也是他知道他获奖的消息之后说的话是吗？
啊，对对对对。妈妈说你转告魏金生先生，你就是说胡适根很感谢他，他的家属也很谢谢他。
他还讲了什么话？
他就说他的身体比较差，现在又还检查出了有高血压，而且很严重，鼻窦炎比较严重。我以前我就讲过了，长期得不到医治，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了，头特别痛。现在你看他整个监狱没人戴帽子，唯独他一个人戴这个棉帽子，白天要戴，晚上睡觉也要戴。他说他是晚上坐着睡觉，没办法躺下去。他视力低，他的病比较多，他已经比确诊的就是腰椎骨质增生了，有可能偏瘫的危险。因为他长期监禁，很多内脏方面的病，比如心啊、肝啊、肺啊、肾啊都比较差。我以前我跟他讲了，我说国里外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你，他说我不能跟他们写信，你代我向他们问好，或者是通过我的同学啊、是朋友啊，向国里外的所有关心他的朋友都问好，谢谢他们。
我又通过岳阳电话采访了刘贤斌先生的太太陈明仙，他已经知道了刘贤斌获奖的消息。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还是很高兴嘛。
刘宪斌入狱的时候，你们的女儿多大？
入狱的时候小孩才2岁。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7岁了，上小学2年级。
他有没有去看过刘宪斌？
去，就每次去他都去了。
请问您最近一次见到刘宪斌是什么时候？
18月份。
您能讲一讲他现在的情况吗？
感觉他有些黑，有些瘦嘛，精神状态还可以。我们在一起呢吃了一顿饭，这是5年当中的第一次坐在一起。
刘宪斌讲了些什么话呢？
他主要是问家里面的亲人呢，当然也问了问了一些朋友。他在里边的情况呢一般谈的比较少，以前每个月呢可以通一次电话，但是呢最近呢好像又风声比较紧，通话就比较困难嘛。
您什么时候和刘宪斌相识的？
93年我们相识嘛。
93年的时候相识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坐过牢了。那您能和这样的一位青年结婚，您当时是怎么想？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有独立思想嘛，比较就人格高尚一点，而且呢就说有追求的那种男孩子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遭遇了苦难而不放弃，那种坚韧，遭遇挫折之后应该非常颓废啊。他当时他给我的感觉还比较又不自卑，而且滔滔不绝，这个学识也比较渊博嘛。
现在刘宪斌在监狱里边可以看哪些书呢？
一般是买英语书，文学类的就可以，一般政治类的书呢，思想类的书一般带不进去。他呢订了一些那个报刊杂志，比如说读书还有水笔这样的一些杂志嘛。
他在监狱里除了阅读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他在里边呢主要是从事监狱里边那个犯人的教育，做教师。
刘宪斌的父母亲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刘宪斌他的母亲呢已经是67岁，他的父亲呢是76岁，现在身体呢还比较好。子女呢有一共有4个嘛。家里面的情况呢，就是父亲呢是一个退休工人，母亲呢是农民，两个哥哥呢一个是教师，一个在林场上班，也是一个工人。妹妹呢是做小本生意，她母亲呢还是比较乐观嘛，但是呢有时候是非常担心刘宪斌，因为毕竟呢是这么多年啊，所以说他们有时候条件好一点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呢相对来讲我们不能够保证一个月去看他，不能够，基本上我们是一年去看，大概就是一家人加起来看那么3-4次。
关押的地方离您所住的地方有多远呢？
坐火车嘛1个小时，然后坐汽车是4个多小时。他那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有时候赶不上车。
能不能请问您做什么工作？
我是教师，高中教师。
那那个时候当您听到刘宪斌被判13年徒刑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一直还是心情是比较平静的。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平静呢？
因为我觉得像他那样可能是早晚的事情。
您的同事知道刘宪斌的情况吗？
他的那个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全市的人可能很多都知道了，特别是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嘛。但是老师呢一般很多人是同情我嘛。
您的学生知道吗？
学生有知道的。
学生们会是什么反应？
他们不会问我，只是说后来有学生是毕业以后在大学里面了，然后他再来问我，来我请教爱情的问题，然后来问我，他说知道。
当学生向您请教爱情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从什么角度去问，您又是从什么角度去回答呢？
当时呢他是把他的爱情的问题摆了出来，就说那个选择，当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个爱情的选择意味着一种责任的，我就跟他讲这个爱情呢它不仅仅是浪漫的，我觉得还应该有一种责任，一种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扶持，我觉得那些都非常重要。对学生我一直是非常坦诚的，但是呢在表达自己的方面呢还是比较注意用语嘛。
女儿她对父亲知道些什么呢？
刘宪斌嘛就打电话，就小孩子稍稍大一点了嘛，他就直接问，好，然后呢就跟他讲了爸爸在监狱里面，然后呢他就问为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不好讲，然后呢我就有一次看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情况的电影，然后我就跟他讲那种情况，爸爸是怎么回事。他也经常那个盼望嘛，就说妈妈我的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比如说有时候我跟他说啊，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就比较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嘛。感觉到的伤害呢就是说他 前几天嘛，才说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就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嘛，就说有父亲嘛，然后他们就可以撒娇啊，就是反正比较就是有那种父爱嘛。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现在知道那种没有爸爸的滋味，他就这样说，因为他说话就像比一般的小孩要成熟一点。他的爸爸比较喜欢画画嘛，在第一年的时候呢，给他画了很多的画来交流嘛，然后呢，他也对这个画画呢本身也比较感兴趣，他也在画画，画油画嘛。因为刘宪兵在狱中呢曾经画过三幅画，画了油画，然后呢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就只带回了一幅，画的是风景的油画，而其他两幅呢是画的那个刘宪兵在监狱那种人物在狱中望着窗外的那种，然后还画了一幅古代的那种穿着那个铠甲的那种，然后望着外面嘛，一个武士的肖像，就是那样子。当时那个教官嘛就说不准带回去，就只带了那幅风景画回来，然后呢我跟他裱来挂在那个房间里面。小孩子呢也经常看嘛，看到爸爸画的那么好啊，然后他说他有比赛，然后呢他的这个绘画方面呢就比较专注，一直把爸爸作为那种榜样，这是一个影响哈。另外呢我就觉得就是我的小孩一般比别的小孩要成熟一点，要懂事一点，因为我们家相对来讲嘛经济要比别人差一点，我呢一般也要把家里面情况告诉他，然后用钱这种哈，然后他比较节约。
请问您自己有没有受到刘贤斌被捕被判刑这件事情的影响？
在刘贤斌走了之后，99年、20年、21年呢，每次那个遂宁市的公安局嘛，他们都来找过我，而且超过我的家，然后把我呢也关到了那个叫收容所嘛，拘留了24个小时。在国安看来嘛，他们觉得好像我是上当的嘛，他们觉得可能是刘彦斌被判之后呢，肯定我会跟他分手啊。其实这也是很多老师可能也是那种看法嘛，结果当然后来没有嘛，没有。但是呢，2001年那一次，他们把我和那陈薇关在一起，陈薇在下面，我在上面。我不喜欢麻烦，因为这样麻烦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因为现在我还要靠这个养家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我是不愿意尝的。
好的，谢谢您。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您听到刘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后，您对有这样一位丈夫您是怎么想？
从内心里边来说，我还是感到自豪。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播送的是关于胡石根和刘贤斌获首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的采访报道。魏京生基金会发布颁奖词之后，我采访了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先生。我请他先介绍一下魏京生基金会。
魏京生基金会呢，是我出来以后在1998年的时候一些美国朋友提议建立的，因为大家觉得在国外嘛，从事这些民主活动应该有一个基金会，以便于合法的进行各种活动，所以那个时候成立的一个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机构，非政府组织吧。
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什么呢？
这个机构宗旨呢有两条，最主要的一条是要支持大陆的民主活动，包括公开的包括秘密的，当然我们做的离我们的想法差得非常非常远。另一条呢就是支持我们在国外的为中国的民主化所从事的这些国际活动，主要是这两个目标。
请您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您自己思想的形成，走过的道路，简单的介绍介绍您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个历程。
简单的讲，就是1978年的时候，当中国正要产生一个变化的时候，其实那是中国走向民主或者继续独裁的这么一个关键时刻，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出来呼吁民主或者提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个时候呢，我就参加了大家在一起组成的一个叫西单民主墙的，大家可以在那随便贴东西。那个时候共产党忙于内斗，没有时间去镇压，而且实现共产党的内斗也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个西单民主墙，所以邓小平才能打倒华国锋。当然邓小平马上开始镇压，然后我就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活动者吧，就被判了15年的徒刑。 当时我提出的比较重要的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国不但要四个现代化，而且要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有民主制度，然后那其他的四个现代化才能是对老百姓有用的，才能够实现。当时主要是为了这个判了15年徒刑。93年的时候假释在外面只待了半年，又被抓起来判了14年徒刑。后来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外交上的那种交换条件，江泽民要访问美国，那么作为交换条件我就被送到美国来保外就医了，因为我在监狱得了很多病。
您一共是被判了
29年
的，实际做了几年？
实际上做了18年。
请问你们怎么想到设立这样一个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又是怎么遴选受奖人的？
说这个奖呢，其实前几年呢我们主要是向一些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推荐谁谁应该获奖，谁谁应该获奖。但是呢我们自己设立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西方人往往他们不是很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他们给奖给的也越来越少，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所以朋友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决定说我们自己奖励自己人，所以我们就开始运作。没想到反应非常强烈，在中国人社会里，不管国外还是国内，国外很多朋友来信说要捐款，国内的朋友呢提名非常积极，因为他们都有危险的，都受监视的。凭这个奖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提名一下子提了这么多，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够资格的。这个评奖委员会几个朋友都比较犹豫，就是说到底给谁不给谁，犹豫了半天，最后决定就是首先奖励这个，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以那个组建反对党这条主线来衡量，那么这两个朋友是最突出的，所以就先奖励他们。其他的朋友呢也有非常优秀的事迹，但我们以后还可以奖励，因为这是从现在开始每年都发的。
与胡适根同案被判5年徒刑，已经刑满出狱的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王天成先生，在北京听到了胡适根和刘贤斌获奖的消息。
昨天吧，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听到以后非常的高兴，祝贺他们。两位我都认识，胡适根就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站出来的，他的勇气是特别值得人敬佩的，他的个人的品格也给我们当年和他在一起的难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很诚实、很朴实、很勤奋的人，也是一个爱国心很强的人，很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性格上是比较温和。刘贤斌，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干练的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祝贺他们，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尽早的重返社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自由。
与胡适根同案被判17年徒刑，去年提前获释出狱的原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康玉春先生，听到胡适根和刘贤斌获奖的消息之后说：“
感到非常高兴，胡适根先生得这个奖，我想应该是名副其实吧。我跟胡适根先生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也长时间的在90年代初的地下民运中的长期共事。”胡适根先生是一个对民族的情况啊，当时非常充满了担忧。他呢，当时把整个的这个生活啊，整个的时间呢，几乎全部的投入了这项当时的地下民主事业，就呕心沥血，全身心的投入。我记得很清楚，当年他为了帮助这个一些流亡学生，把身上仅有的5块钱菜金，当时我就在身边，把5块钱的菜金给了现在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民运人士。当时呢，他回家买菜的钱都没有，无法向夫人交代的，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胡根先生的，在我的印象中吧，文笔非常好，敏锐的抓住问题的关键。我在我们这个90年代初的地下民运中呢，他作为一个当家人，很多情况下呢，都是他在非常复杂的局面下，团结了很多人，做了一些事情。因为在长期在看守所羁押嘛，他身体就非常非常不好了，他的健康状况非常让我担忧。
请问您在狱中有没有机会能够见到胡适根？
我见到他是在95年见到，后来再也没有见到。
当时是什么情形？
这就是因为我们在从看守所到这个二监呢，我们在那个二监那短暂的停留时见了一次。
您和他说话了吗？
没有说话，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说话。
相距多远？
大概有10米吧。
那个时候您见到的胡适根有什么变化和以前不同的地方？
他那时候头发已经全部白掉了，蹲不下去。我觉得胡适根先生是我们中国民营界一个非常优秀的分子，他已经把他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项事业，所以我希望呢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使他能尽快恢复自由，否则的话他真是在监狱里有生命之余啊。刘建斌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也曾经在一起共事过。刘建斌先生他是人大还没有毕业，然后在91年的4月份就被捕了，后来我们在看守所见过，90年搞过一次纪念活动，所以91年被判了3年，然后呢98年他有参加的阻挡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次是第二次进监狱。陈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青年人，我读过他写的许多东西，他呢读书啊非常多，为人非常热情。陈明在监狱的情况也因为他是肺结核嘛，所以我也呼吁一下，就说能尽快使陈明先生能够尽快的回到我们中间来，我这里为陈明祈祷。
现在居住在法国的魏小涛先生也对刘贤斌有所了解。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呢挺有冲劲的，而且是属于那种勇于承担的那种人。他呢一开始阻挡的时候呢也是循序渐进的那么去在搞，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在98年11月份以后都被抓进去以后，阻挡处在一个低潮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出来到处奔走，包括到北京啊，到湖南啊，到浙江，因为他本身是四川人，还有就是跟贵州的朋友等等联系很多，就准备把这个阻挡的事情呢再继续搞起来。就这种勇气，知难而进，在困难时候挺身而出，这种精神确实是在中国是比较难得的，就在大陆里边。所以他呢虽然年轻，名气也没有一些人大，但最后在阻挡这个问题上他判刑是判的算最重的了吧，他13年，跟徐文丽是一样的。徐文丽呢由于美国政府的呼吁等等终于是出来了，但刘宪斌呢还得在里边待着，而且他的监狱呢是在四川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相对来讲确实是很困难一些，他们那边的消息非常闭塞，所以相对来讲消息听得很少。
3个多月前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现在住在蒙特利尔的著名学者任不昧先生，近几个月发表多篇文章凭借并呼吁释放胡适根。任不昧先生说，
首先我应该向魏京生基金会表示敬意，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择。毫无疑问1989年以来呢继续在大陆在底线上抵抗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个人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仍然有一批人仍然在那里坚持抵抗运动，那么刘贤斌和胡适根呢就是其中的两位。刘贤斌呢还算是我人民大学的校友，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见过，后来他在中国各地呢那么做一些阻挡的工作，也曾经呢有过一面之缘。胡适根是我去年才听说他的这个消息，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状态呢一直对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鞭策，因为毫无疑问中国的自由仍然取决于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我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呢是中国自由的一个基础，我相信也是世界范围内政治自由的一个基础。那么由于我本人的这种胆怯，也由于我本人认识上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局限啊，对组织状态总是有一些疏离，所以一直没有对结社自由有所参与，但是对从事结社自由的这些人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些政治英雄。那么魏京生先生啊，他这个基金会这次把这个奖项颁发给这两位朋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尊重，这是我想说的。
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